倘若你有圣经，请翻开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两节，然后呢，我们看十一节到这个三十二节，是蛮长的一段的啊，圣经。请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还有第二节，然后我们看一同看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好啊，我们慢慢的翻，找到了，我们一同慢慢的念哈。第一节，预备来，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好，然后我们看十一节开始，预备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所有的，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的田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刀夹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伤里甚，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身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低头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父亲节，我们特别要思念你给我们的慈爱，不但给我们，同时也给世上每一个人。主啊，你的慈爱不是我们可以赚回来的，你给我们的慈爱是无条件的，你是主动的先爱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当中，倘若还有人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重生得救的，特别的祷告，主啊，求您对我们讲话，就我们在聚会的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你的慈爱。 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恶者，不容许他在我们的当中有什么搞扰的工作。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你来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父亲节，我在这边特别恭贺每一个做爸爸的，愿神祝福你们哈。倘若你们做太太的还没有为爸爸庆祝哈，那今天晚上带他到外面吃一顿，跟大家庆祝一下。那父亲节，感谢主。那当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呢，我想到我们做基督徒的有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个很大的提醒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认识的，就叫做这个宣明会 World Vision， 我们都有嘛哈，我们都认识嘛 World Vision。我们的孩子在英语堂的你们的孩子，他们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个禁食30天或是禁食20天，然后把把那些钱哈就给非洲南美洲贫穷的国家那个孩子给那些孩子嘛哈。这个呢就是宣明会World Vision 办的哈。World Vision 呢，在这个美国以至于全世界都做很多这些的赈灾哈、救济帮助这些贫穷的国家，特别是贫穷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个创办人呢？那个创办人，他当然他非常有爱心，他爱很许许多多的孩子。但是呢，现在我对基督徒说哈，也是提醒自己。每逢一看到这个宣明会呢，那我们这些都做基督徒，特别做基督徒的爸爸，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你知道吗？这个创办人他很好呢，他各方面都很好，道德都非常好，都非常有爱心，但是因为他这个忙于帮助其他的孩子，全世界的孩子，他非常关心世界每一个的地方的贫穷，以至于他忽略了他自己家庭的孩子，你知道吗？后来啊，他的孩子们写了一本书 ，Yeah， 他的孩子们跟他的妻子写了一本的书，做了一个的见证，他们异口同声这样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你们，我们的爸爸不是一个不好的人。他很好，他很好，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他爱世上每一个的小孩子，特别是贫穷的小孩子。只是说我们要告诉你，他没有时间给我们，我们都没有经历到我们爸爸的爱，他能够爱其他的孩子，他好像不能够爱我们。这个是世界宣明会的这个创办人 ，Yeah， 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没错，今天世界宣明会直到今天都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但就您和就我有一个的很大的警醒的，就是说，我们也要爱自己的孩子。Yeah， 他们这样做见证说。他说我们的爸爸真的是个很好的人，他爱其他的孩子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经历到他对我们的爱。Yeah，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常常这样说，我在您的面前也这样讲。今天呢是我第二次的讲道，是两篇不同的讲章。今天早上我在另外一间的教会也这样说，是另外一篇的讲章。那句的话我自己很感动，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来了美国，我们买了很好的房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很想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搬来这个 Livingston 来居住，那我们知道这个 Livingston这个是很好的环境，我们也挑选很好的学区来住来定居，那个目的 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但我要与你们分享，就是说，你去问问那些心理学家，你去问问那些儿童心理学家，你去问问那些社会学家，你去问问那些神学家，你去问问那些牧师，所有的人都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孩子最宝贵的礼物，能够影响他们的一生，影响他们的安全感，影响他们的对爱的观念，影响他们的人际的关系，可以一生的影响他们很健全的发展，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的。我们父母能够给他们最大的礼物，最好的礼物是什么的礼物呢？影响他们一生的，就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的婚姻。倘若您跟您的配偶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很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健康的、美满的婚姻，您的婚姻就是您给您的孩子最宝贵的礼物，影响他的一生的礼物。所以在这个父亲节，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在忙碌的当中，我们在带孩子的当中，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夫妇，你们的孩子在长大的当中需要你有很多的时间，妈妈需要给他们很多的时间，妈妈们、姐妹们，不要忘记你跟先生的那个感情的关系是需要培养的。Yeah, 孩子是重要，但你的先生更重要，更重要。有一些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单独的在一起，有时间在一起， yeah, 培养夫妇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家庭，带孩子今天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亲爱的妈妈们，不要忘记你的另一半，你的先生基于您不下于孩子对于您的那个重要，我想是更重要。不要有了孩子就没有丈夫。倒转来说，我们做先生的现在工作是蛮大挑战的，在外面上班那个压力也是蛮大的，但是应该最能够为您分享你的这个分担你的里面的压力的是你的太太，是你的太太。Yeah, 找时间跟他谈，找时间跟他培养夫妇之间的感情，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再说，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礼物，不一定搬到一个最好的校区。Yeah, 比这个更好的就是您跟你的配偶那个婚姻对他们是一生一世的影响。宣明会的创办人给我们做爸爸的是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谢谢他的太太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是在流泪的当中，他们这样把他们的这个经历，痛苦的经历公诸于世，就是向世界来宣布，这个是只有您和我是谦卑的。所以我们一同的要继续的求神帮助，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爸爸。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们思想一个的比喻，这个的比喻呢是浪子的比喻。那可能你们听很多了，但是呢，我要告诉您，就是说，所有的解经家，或是您看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您都会同意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比喻那个主角、那个中心的人物、最终的人物，不是那个浪子，不是那个小儿子，他浪费了所有的金钱啊，等等等等，他有什么的了不起？于他成为这个比喻的主角了，不是。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最重要的主角 OK 是那个父亲，那个爸爸多好呢，那个爸爸才是这个比喻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父亲节啊，我们就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我们的天父的身上。那现在呢，我们分三方面三点来看哈。第一、第二点呢是比较短的哈。第一点呢，我们会看看这个比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呢？他对什么人讲的呢？第二呢，很快我们会谈谈这个比喻的这个主题，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然后第三是比较长的，那我们要看看这个比喻就好像一个故事一样哈，这个故事这个比喻的内容是什么。好，现在我们看看那个比喻的背景哈。那现在我们看十五章，我们看看刚刚看的那一段的圣经比喻的背景呢是这样，第一节还有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哎呦，你看看这个耶稣啊，他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个背景是这样，原来啊，耶稣讲这个的比喻呢，有他的目的的，目的待会我们再讲。他是呢，面对两类的人，两类的人。第一类的人呢，两群的人哈，就是他的听众呢，有两群的听众。那第一类的人呢，众税吏和罪人。第一，他是税吏。什么是税吏呢？英文就是 tax collector， 他是收税的哈。那以前呢，他们那个时代呢，是在巴勒斯坦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而巴勒斯坦呢，当时呢是这个罗马政府来统治的哈。可能你们不大了解，我是老广啊。我是在香港长大的，那我们就明白了，香港哈，以前香港，现在的香港就归回我们祖国嘛，对不对？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哦，啊，我们都归回了，回归了。但是没有回归以前呢，我们香港人呢，就是哎呀，我们是最痛苦的了哈。什么是痛苦呢？那我们是中国人嘛，但是我们是殖民地啦，就是英国的政府不是吗？英国政府来统治我们的哈，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属中国的，也不属台湾的哈，那我们也不属英国的，哎呦，我们都是没有归属感的，我很可怜的哈。英国政府就统治了这个香港嘛，对不对？当时也是，当时巴勒斯坦就是犹太人嘛，哈，犹太人也很惨了，他没有国家了，当时了哈，就被罗马政府来统治。所以呢，罗马政府跟这个香港政府不是要收不是要抽税的嘛，哈，收税的哈。那当时呢？就这样了，就等于我以前哈在香港长大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替英国政府打工哈，我们替英国政府打工 ，right？ 当时税吏就是这样，税吏呢他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替罗马政府打工，那所以这些的犹太人呢，这个为这个罗马政府打工收税啊，为政府来收税呢。那收税的人当时了，不是现在了，可能现在也是了，不知道了哈。那当时那些税吏呢，那些犹太人呢，他跟罗马政府打工，然后在收税的当中啊，他们呢就凑了一些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头，知道吗？哦耶啊，这个很容易了解嘛哈。那所以呢，税吏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当中呢，他们特别不喜欢他。第一个不喜欢他的就是说，我们都是犹太人，那你跟罗马政府打工，好像要出卖我们，我们就是殖民地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些的税吏呢也是不好的，因为他们从中啊，哎呦，又抽多一点的税，然后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的里头。税吏，罪人是什么人呢？罪人呢是这样，罪人当时啊是一个特别的称呼，是什么特别的称呼呢？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有钱的人， 看不起那一些社会低层的人。而他们社会什么是低层呢？第一，他们没有学问，他们都没有读过什么的书的。第二，他们在没有读过书的当中，他们不懂得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他们行事为人呢、也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行事。他们不懂礼貌，他们不懂规矩，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比较低下的人和低层的人。那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为这个罪人呢、OK， 那是这样。OK， 所以当时那个罪人的称呼跟我们今天所谓哎呀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是个罪人，那个不同啊，那个不同啊，那个情况有一点的不同。 OK， 那现在第一类的人就是税吏还有罪人在耶稣的当中。好了，有另外一群的人，另外一群的人呢，圣经说是法利赛人还有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是在当时的社会的里头是比较高层次的，就等如今天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读过书的了，他们读什么的书呢？他们精通了这个摩西的律法。 OK， 他们很有学问，他们很有学问，他们精通了摩西的律法。他们怎么是精通了摩西的律法？那就是摩西的法律了。法律跟律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中文的古老的中文就是律法。其实他们精通了这个摩西的法律，哇，他们很懂啊，他们是头脑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但是精通啊，那个一些他们精通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懂得怎么样去解释，而且呢他们有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的学问很高，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精通了这些的法律，然后他们也懂得怎么去解释，也记作了出来自己的解释，还有自己的那些规矩出来。所以啊，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有一点像今天的萧保罗牧师。哦，我们萧保罗牧师萧牧师我了哈，我不是吗？我们常常都是读书的嘛哈，就是读书啊，说哎呦解释圣经了哈，又念神这什么的很多的哲学啦，什么学啦等等等等等等。OK， 所以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很有学问的人了哈，就是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等等等等。因为啊，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能讲而不能行，他们行不出来。哇，他们定了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规矩，只是有外表的那一套，但是没有那个内心，没有那个内心。所以法利赛人后来啊，给人家的印象呢是不好的。所以我刚刚告诉你们说，这个法利赛人呢、就好像今天的项目，说是今天的项目是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那我要补充一下，是后来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因为很虚伪，有这个外表，有很多这些的规条，很多这些的疑问，而自己没有行出来，所以法利赛这个的名词呢，后来呢越来越变得不好。OK， 那所以你们啊了解了。文士是什么呢？文士是谁呢？文士很简单呢、很清楚，他们也是研究当时哈旧约的圣经的。旧约的圣经当时的印刷不是那么发达嘛哈，需要人去抄写的。那文士就是专门的哈，就是把抄写这些摩西的法律啊等等等等。所以是另外一类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在这一边。好了，现在这些的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呢，他们一看耶稣，看到耶稣做什么呢？看到耶稣啊，这个人接待罪人，哎呀，他就看到耶稣，就跟这些的税吏，哎呦，我们都看不起这些的税吏的，他们是为这个罗马政府来收税的，同时呢，也跟罪人在一起，也跟他们一同吃饭。罗马犹太人的 风俗习惯呢，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文化的。那我们中国人不是吗？您能够跟一个人一同吃饭，哈，就是表示这个人是您能够去接纳他，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倘若您能够跟这些人哈、哦、一同吃饭，坐下来谈话等等，那就表示你是接纳他，那您是可以跟他谈得来的。那当时呢，那些的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就很不高兴了。他们就很不高兴说，你看哦，这个的耶稣他跟这些的社会低下阶层的人不好的人啊在一起，而且接纳他们到一个的地步，跟他们一同的吃饭。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哦，好像像牧师这样的，you know, 常常读圣经的，常常读摩西的法律，也懂得去解释的，等等等等。还有这些的文士，整天都是抄写这些的圣经哈，旧约的摩西的法律的，这些的人，这个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就不高兴耶稣了。你看哦，你耶稣就是这样跟这些低下阶层的人在一起。耶稣现在就对他们说，嘿，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针对那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针对他们的虚伪，针对他们只有外表而那个内心都没有亲近神的，常常读经却摸不到神的心意。你们外面是亲近神，但是那个内心是远离神。耶稣很聪明啊，耶稣就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那个故事就是这个比喻，那目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是针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只有外表，他们只有一套的什么伟大的道理，但他们的心却远离了神，他们不懂得，他们不体会，根本他们没有尝过，也没有接纳天父的慈爱。这个是比喻的目的。好，耶稣就这样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吧。现在我们听故事了。耶稣说，他说啊，有一个的父亲，他有两个的儿子，小儿子还有大儿子。那个小儿子呢，哦，他很调皮的，这个小儿子很反叛的，这个小儿子很叛逆的，他就来到这个爸爸的面前，爸爸还没有死哦，但他非常的叛逆哦，他就来到这个爸爸的面前。耶稣说，他就对爸爸说，爸爸，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规矩，那有一天你要死的啦。当你死的真的啊，当你死呢，那你要把一半的家业是给我的哈，哥哥哈，他老大可能拿多一点吧，但是呢，你也要给我一份的。好，现在爸爸，你虽然你还没有死，但你总要死，人总得要死了，那您给我一半的家业哦，把那些家产先给我。爸爸说，好吧，虽然我还没有死，那既然你要了就给你了哈，这爸爸就给他。这个浪子哦，他拿到了爸爸的钱，然后他就在外面哈、哦、放荡了。什么，你有钱就有朋友了吗？哈呀、yeah, 有钱就有朋友啊，当时他有很多的朋友啊，什么啊，到了上海去了，又到北京去了。都浪费他的金钱了、哦、哇，这什么都去 disco 啊，上海啊，我曾经到上海啊，北京啊，哇，花天酒地了、哦、朋友也很多了，等等等等等等，哇，他也不道德，放纵自己，很不道德了，什么妓女啦，等等啊，等等啊，哇，他都浪费他所有的钱，那钱他浪费了，全部都没了。那朋友也跑光了，哇，他就好惨呢、啊、哇，钱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哇，然后但是他也是要去打工啊，对不对？那然后他在打工的当中，哇，怎么打什么工啊，是放猪，犹太人最怕就是猪， 你知道吗？犹太人，犹太人什么肉都吃，只是不吃这个猪肉，你知道吗？这是真的哦。Yes， 你不要到了以色列去吃这个猪肉哦。倘若要到，倘若要吃猪肉，那到中国大陆去。我们中国人什么肉都吃的哈，广东人呢、啊，我们广东人什么肉都吃的哈。但是犹太人他有一个文化，一个的规矩，就是说猪是不洁净的哈，猪是不洁净的，猪肉他们是不，这、就是不吃的。那还有人，那为什么有人养猪呢？对不对？养猪呢？这个是不是很正当的啦，不是很正当的。犹太人当时的文化，有人去养猪呢，这个不是很正当的了。OK， 那所以，哎呀，他很惨了哈，他打工，那个工什么工都找不到，他要放猪啊，他要放猪，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低、非常的低的工作，也是不大合法的工作等等。哎呀，没得吃嘛，连那个猪的豆角啊，就猪吃的，本来他很肚子很饿了哈，连那个豆角他都，那个主人都不给他吃。而在这么痛苦的当中，他突然之间他就这样醒悟过来，我这个人真是笨啊，我爸爸很有钱的嘛，我爸爸口粮有余，我爸爸什么都有，我为什么会弄成这个的样子？哎呀，突然之间他就醒悟过来，不，我不要在这边再打滚了，我不要再做就是这么地下的工作，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他就对自己说，我要起来，我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看我的爸爸。但他也有一点的良知啊，那个良知告诉他说，他得罪了天，他也得罪了爸爸，所以他就对自己说，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告诉我的爸爸，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真的是不配的，是我叛逆你的。那现在我把我当成是你的雇工好了呀，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真的是不配，糟糕的是我这个人真的是不好呀， 现在弄成这个的样子，是我自己，一切都是我来承包，都是我不好，所以我要回去告诉我的爸爸，我对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所以啊，从今以后你不要把我当成是你的儿子，因为我实在感觉到是不配的，但是我只求你把我当成一个的雇工，那我要为你来打工，你一定会照顾我的。他就要这样的回去看他的爸爸。哇，耶稣继续讲这个的比喻，他要回去啊，他已经想到怎么样对爸爸说一些悔改的话，是真心的哦，是真心的，因为他是吃那个猪，连豆角都没得吃，这是他真诚的，这是他真心的，他要回去看他的爸爸。耶稣说，我告诉你呢，山离海远的时候，那个老爸爸在家远远的看到那个的儿子，小儿子远远的回来，爸爸几十年了，什么人没有见过呢？爸爸很有人生的经验啦，爸爸一看远远很远就看到这个的孩子啦，他出去以前哦，蛮有神气的哦，哇，神气很厉害的货，叛逆到不得了。爸爸说：“你拿去吧，反正这个的钱都是给你的了。”但是在爸爸现在愿意看到这个的孩子是这样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真的是悔改了。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爸爸山离海远，爸爸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跑
跑出去，然后一看到这个的孩子就把他拥抱起来，连连的跟他亲嘴，然后就把那个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也给他戴上，把鞋子也给他穿上，然后说嘿，对他现在对他的工人这样说，把那个肥牛都把他宰了，哇，很高兴啊，等等等等。我现在要把它停一停哈 ，pause， 好像电影要 pause 把它停一停。我要解释，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是犹太人的文化，这个是犹太人的故事，每一个形容都非常重要的，都非常重要的。OK， 好，现在我来解释，爸爸老远的一看，看到那个。孩子一看到他，那个孩子还没有对爸爸说出什么的悔改之前，爸爸已经接纳了他。怎么样接纳？你们有没有看到你的老爸爸？倘若你的爸爸还在，你的爸爸年纪大了，你还没你现在还看到你的爸爸跑吗？没有啦，拜托，怎么跑啊？他都是慢慢的 ，right？ 跑的就是小孩子才跑。在犹太人的文化的里头，尊贵的人，成熟的人，上了年纪的人，有权威的人，不跑的。boom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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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yeah 你看到你爸爸跑吗？犹太人他们穿的是什么？他们穿的是个外袍呢，啊，跑这么容易跑啊？不，所以这个是非常超越了文化，反文化的一种的举动。哪有爸爸有威严的，有威严的，而且是上了年纪的人跑？没有的。所以哇，这个爸爸不顾一切，反传统反文化的，他跑出去，你知道吗？ OK， 那看看我们的文化。 OK，倘若您在家里头哈，倘若有一个大人物，比如说肖牧师，有一个大人物，比如说肖牧师，来看您 ，OK， 来看您，你会不会坐在家里头？你会坐在家里头等肖牧师，或者等这个大人物来？不会的，你会怎么样？你会走到门口，对不对？欢迎他嘛，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礼貌，对不对？ Yeah， 哇，有大人物出来，有大人物来，哇，你要出行嘛，对不对？我们中文不是这样讲，出离开你的门，欢迎他，对不对？对不对？一个人，犹太人的文化也是这样，离开自己的家，跑出去，去欢迎谁啊？去欢迎大人物，大人物来访问你呢，你才这样做的。那个是就是说，在犹太人的文化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有一点的相同的，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家里头，好像很了不起一样，来欢迎这个大人物的。没有，我们总是出行 ，you know， 出去欢迎那些大人物。但是现在爸爸怎么样做？爸爸跑出去，这个已经是反这个文化，而且他跑出去好像是欢迎一个大人物一样，去欢迎这个小儿子，你知道吗？这个非常的叫人去感动。好了，当他去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时候，是耶稣这样告诉我们说，哎呀，他都拥抱他，连连的跟他来亲嘴，这个是很亲 很亲切的一种的欢迎，很亲切的一种的接纳，就非常非常的爱他，用拥抱他，然后给他一个袍子来穿上。袍子是代表什么？在当时的文化是代表那个尊贵。哦，我把最漂亮的袍子跟你为他来穿上，把那个戒指跟他戴上，戒指代表什么？代表那个权柄，那个权柄就是说，我承认您是我的孩子，我把这个孩子的权柄再一次的给你，然后给他鞋子来穿上。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再不是一个奴仆，一个奴隶。奴隶有没有鞋穿的？没有的，对不对？奴隶是不穿鞋子，也不能穿鞋子的。那个是就是说，爸爸说把那个鞋子也给他穿上。那个是就是说，你自由了，你释放了，你不是一个奴隶。然后那个爸爸很高兴的这样对那些的仆人这样说：“嘿，我们要庆祝一番，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然后杀那个肥牛犊，吃饭是常常吃了，庆祝也常常庆祝了，但是杀那个肥牛犊不常的，犹太人不常杀那个肥牛犊的，是在什么的长河的当中才杀那个肥牛犊呢？就是有特别特别特别的节日，是为了特别的人，所以就杀一个肥牛犊。哇，然后他们就高兴，他们就快乐，怪不得当这个大儿子听到看到闻到那个香味的时候，那个大儿子就这样对爸爸说，他说：“爸爸，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的山羊羔，就我跟朋友一同的快乐，但您这个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产业，他一来了，您就为他宰了那个肥牛犊。”爸爸这样说，儿子对那个大儿子这样说，儿子请你听我讲，请你听清楚，这样请你听我讲，您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但这个的孩子是你的兄弟，他死了，现在好像是复活了，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耶稣没有这样讲，但许许多多的解经家都这样讲说，其实耶稣跟着下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肯愿意跟我一同的来庆祝吗？这个的故事，倘若你要说是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故事，那我们就说，其实这个的故事有两个的浪子，有两个的浪子。第一个就是那个小儿子的浪子，已经讲很多了，我们已经讲很多了。看你知道吗？有另外一个的浪子，这个的浪子就是那个大儿子，他失落了，他完全的失落了。他失落就是他根本不懂得他爸爸的心，他根本只有外表守着那些的移民，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自以为意，
他以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当的，好像是爸爸欠了他一样。你看他怎么样去回答他的爸爸，那个大儿子就生气了，那个大儿子就生气，然后他就不肯进去那个家。爸爸就出来劝他了，然后他就对爸爸这样说，他发脾气。其实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内心的情况都说出来了。其实这个的浪子，这个大儿子也是一个的浪子，他也失落了。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的山羊羔，没有叫我与朋友一同的快乐。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服侍您，我所应该得到的你都没有给我。但这个的孩子，这个的小儿子，他不应该得这些的，他不应该得这些的，您就给他。但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给我。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跟爸爸之间的关系不是个爱的关系，只是一个故宫之间的关系。我所做的，我做好人就是，我既然做了好人，那您就应该这样来祝福我，你应该这样来报答我。你没有这样做，这么多年来你都没有这样做。他以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得到爸爸妈妈得到爸爸的祝福。他与爸爸之间的关系好像那个故宫之间的关系，他好自意啊，他觉得他自己他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他，我做好人啊，我听你的话，那你应该来祝福我，你应该把好东西来给我。哦，他以为爸爸是欠他的，他不晓得其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与爸爸之间的关系只是好像故宫与这个的老板之间的关系。他对爸爸说，我这么多年来都听你的话，但是从来你没有给我一次的山羊羔和叫我跟朋友一同的快乐，你都没有，你欠我很多，你都没有给我。但是这个的孩子都没有做什么，你就这样的来对待他。所以他以为这个是他该得到的。他然后第三十节他这样说，但你这个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产业。但你这个的儿子，哇，这句的话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句的话。但你这个的儿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老头子，你这个老糊涂，连我看到他这么一个的情况，看到他这么一个的情况，我都不认他是我的弟弟。他那个哥哥没有说我的弟弟，他没有，他只是说您这个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那他一来了，你就这样对他好。您这个的儿子，这句话是表现出这个的大儿子多么的自以为意。这个是他的弟弟，他都不承认这个是他的弟弟。然后他对那个爸爸说，您这个的儿子，那个是就是说您的道德的判断也错误，你好像是一个傻瓜一样。您这个的儿子，你还承认他是这个是你的儿子，我也不承认他是我的弟弟。哦，这个爸爸这样说，爸爸这样对那个孩子这样说，对大儿子这样说。我儿啊，你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 你的，倘若你真的是爱我，倘若你真的是有爸爸的心，那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不是因为你没有违背我的命令，你这样做好，你这样做好，你这样做好，不是因为你要求我的祝福，其实这一切都是属于您的了，因为您是我的儿子，我们根本是有一个爱的关系，有一个爱的关系，不是因为爸爸爱您，您爱爸爸，不是因为你守了这些的规矩，你守了这些的什么，做了这些什么的好事，做了什么的功德，才可以赢得爸爸的爱，不是，不是，爸爸是无条件的给你恩典，我们得到了天父的恩典，天父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忙其他的人，我们去做好事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的爸，这个的孩子他不明白，这个的大儿子代表了谁，这个大儿子是代表了那些法利赛人。我不知道我讲的这个明白不明白，但是哈，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的经历哈。这个经历是这样，我以前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呢，这个是个真的事情哈。我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你知道加拿大，我的这个城市呢，在这个 Winnipeg 是一个很冷的城市。那一年是冬天，我突然之间收到了一通的长途的电话，是从欧洲 Australia 欧洲打电话来的。那我不认识这个的，我不认识这个的啊，这个的姐妹吧哈，她是组内的姐妹，到今天我也不认识她。那倘若这个电话是您打来的，yeah, 那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您哈。Yeah, 哇，这个的经历，我到今天呢还记得。我从来不认识她，我今天也不认识她。她从 Australia。打一个长途电话来给我，当时呢我是在这个 Winnipeg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就是这个宣道会里头做这个牧师哈，牧养。突然之间我收到那个电话，他说我是从这个澳洲打电话来，他说啊，肖牧师，我从来没有见过您，现在呢我打一个电话来呢，主要我要请你帮忙我做一件的事情。我是在这个电话部，就是在这个电话部找到了你的电话，知道呢原来在这个 Winnipeg 这个城市的里头呢有一间的华人教会。他说我有一个的妹妹，我的妹妹呢，他说我的妹妹现在家庭的里头啊，有她发生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呢。我做姐姐的，我知道只有神，主耶稣基督才可以帮助他。但是我曾经哈，我曾经跟他分享到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他都没有兴趣。但是最近我跟他谈的时候呢，他好像是有一些的兴趣。那所以我打一个长途电话给你呢，我想你去探访他，可能有一个牧师去看他，跟他讲这个福音呢，他会这个介绍耶稣，而且呢他会呢这个家庭的问题呢可以得到这个的解决。但是我要告诉您，我的妹妹她是很有学问的，同时呢她是蛮有钱的，很有学问，很有钱，同时呢她也是那个道德很好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希望您明白了他的背景，然后呢我很想呢您去看他。那我这样说，我说哎呀，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我很讶异，因为在欧洲，就 Australia 不认识的话，他打一个长途电话来，第二我也很感动，就是表示这个姐姐对妹妹的那个关系呢等等。但是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您去打电话给那个妹妹，你告诉他说肖牧师愿意去看他，但是 OK， 但是要他愿意，要他肯 给我去探访他，等等等等，您去来这个安排，然后你再来打这个电话给我，那然后我们定一个的晚上我去看他。 OK， 好。后来这个姐姐也马上也打电话来，因为姐姐很高兴哈，那然后又打电话来等等，晚上我去看他了。我要告诉你，那一天是我们在 Winnipeg，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Winnipeg 在什么的地方。 Winnipeg 那是在，你们听过这个 North Dakota 吗？对不对？ North Dakota 的北面， North of North Dakota， 那就一直就说很冷很冷很冷，非常冷的。哇，我们冬天是零下几十度的 minus 30 something， OK。 然后 OK， 那天晚上哈，那天晚上我穿了很厚的衣服哈。同时那个的时候呢，我坦白告诉你们说哈，我也是一个很穷的传道人了哈，刚刚出来做传道。那意思就是说我开的那个车子也不是那么安全的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去了哈。晚上我去，我带了那些单张我就去了哈。那他所住的那一个的区呢，真的是很有钱的。我不知道这个你们这个地区哪一区是最有钱的、哦、那我在 Winnipeg 的时候，我知道那个 Tuxedo 那这个区呢是最有钱的，他就住在那边。从我住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很远了、啊、因为我住的远了、啊、哈、哦，那很偏远，那我开车一个人就去哈，有钱高级的地方。好了，我去了。 OK， 他知道我去了。我去寒冷，出到这个到离开那个车你呼吸的时候，那个也看到那个气都出来了、哦、哇，几乎都结冰了、哦、我敲门出来的是一位的太太，很有学问的，很有这个尊贵的，但是我一看很愁苦的。哇，我都看到他知道我来的，安排好的。那他很大的房子，我远远的就是偷一看，很多的房子，很多的 room 呢、哦、一个房、哦，我站在那边，就是在门口，就是脱鞋的地方，已经一个很大的地方，我就站在那边。哇，这个地方哈、哦，就是给你脱鞋的。我偷偷去看看里面哇，很多的摆设的很漂亮的，很多的房间呢，在里面。我站在那边。他站在那边，没有说欢迎的话，什么都没有，只有说了一句话：“您就是肖牧师吗？”我说：“我是。”没有说谢谢你来，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说请进来坐吧，很冷啊，外面。什么都没有，我就在那边等，他也没有叫我坐下吧，脱鞋的地方也有一个的凳子可以给他坐下的嘛，他都没，这全部都是真的，他都没有说坐下吧，脱你的鞋子都没有，我站在那边，他站在那边，在无声的当中，我就晓得不受欢迎了。那然后我就对他说，我说他不说话，没就是问您就是肖保罗牧师吗？我说我是，我也没有什么得罪他了，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出声叫我坐下，我也没有什么，那我就感觉到就差不多一个 one minute， 那我就 get a message， 我就得到了那个信息，就说我是不受欢迎的。那我就对他说，我说是您姐姐的安排叫我来看您的，您知道哈、哦、他点头。那然后我说你知道吗耶稣很好啊，耶稣爱我们啊、 在我们困难的当中，他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力量。他一点表情都没有，冷冷的，冷冷的。那我真的不懂得怎么样去讲下去。那我说，我带了一些的单张来，那我就给你一些的单张看看吧。那你有空，你就看看吧。那然后我就把那些单张给他，然后我就伸那个手，就给他握手。哇，他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跟人家的握手啊，他就这样。我跟他话说，他就轻轻的说，我说好，那我走了，我走了，我就慢慢的退出去了。我自己开车回去，冰冷的那个天气，我看到外面的那个雪。我开车回去的时候，哎呀，我好难过。我对神说，我说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你来愚弄我吗？你来作弄我吗？什么都安排好的，为什么 ？You know， 我做了什么啊？我做了什么的事情，以至于别人这么对待我？这么冰冷的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呢？神呢？为什么呢？当我一直的开车，我看看外面，哇！倘若我的车子在这边死了，那我也死了。外面都是冰冷的冰天雪地，神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呢？当我在自怜的时候，当我在差不多要自怜的时候，突然之间神很清楚地对我说，你干嘛？他不是拒绝你，他是拒绝我。你不要为自己自怜，你为他来哀哭吧。神这样对我说，我想到，对呀，他不是拒绝我，他是拒绝耶稣，多么的可怜啊！我感谢神啊，我有这个的福气，能够为神来工作。可怜的不是我，可怜的是他。我自怜啊，我于是我就唱起诗歌来啊，我要赞美神，我不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但我还是爱我的耶稣。Yes。他才可怜哦，他才可怜哦，他自以为意，他自以为自己有钱，他以为是自己是了不起，但是他拒绝了耶稣，他拒绝了耶稣，他就好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他不明白天父的慈爱。我对我自己说，我为什么自怜？他不是拒绝我，他是拒绝那个宝贵的耶稣。他以为他自己了不起。倘若在你们的当中是您打电话给我的，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你，我要向你报告，我要忠心的去看他。但是这位的妹妹多么的自以为意呢，她拒绝了耶稣。这个就是那个比喻的大儿子，不要拒绝耶稣，不要，他多么的冰冷，多么的可怜啊，多么的可怜。天父的慈爱，耶稣这么无条件的就接纳了我们，爱我们。不要拒绝耶稣。那个大儿子是另外一个的浪子，小儿子当然是不好，但是那个大儿子是在救恩的里头，是常常与爸爸同在，就好像那些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他们自以为是有学问，他们抗拒了耶稣，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心肠。求主帮助我们。我想这个就是故事的一个的目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倘若耶稣今天在你的 心门的里头来敲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倘若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不要像这个的大儿子一样，也不要像那个的妹妹那一样，你愿意将你的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请你轻轻的举手，牧师为你来祷告。有哪一位呢？有哪一位呢？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有哪一位呢？不要拒绝耶稣。有哪一位呢？我再问一次说，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不拒绝他，你说耶稣，请你到我天父，你的慈爱是多么的丰盛，你愿意接受天父到你的生命的里头的，请你轻轻的举手，牧师为您祷告。有哪一位？有哪？哦，感谢主，感谢主。有哪一位？耶稣在你的心门来叩门，你的家庭的难处，各方面的需要，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不要学那个大儿子，你说耶稣，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这样爱我。有哪一位呢？好，我们软软的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你的慈爱是无条件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做好我们今天的追求，我们今天要做好人，我们今天去帮助其他的人等等等等，不是要值什么的功德，乃是我们先被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先得到你的恩典，那然后我们用恩典来对待其他的人。神啊，我们感谢您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感谢天父。我为刚刚举手的祷告，主啊，求您继续来坚固他的信心，就他能够常常保得天父的慈爱。神啊，感谢您，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